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上礼拜五没有把祷告的这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就是主祷文，我们讲了头头的一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呢？
照着我们世外桃源的信守承诺的惯例，我们是需要继续下去，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没有兴趣听啊。
哎呦，我们信守承诺，好像我们据说有几次的节目好像有头没有尾，是不是？
不是有头没有尾，是主还没有来，时候还没有到。
哦，好，那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去请小贝带我们复习一下。
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是
第九节开始。那我们要不要请二三子再为我们念一次呢？
可以啊，
嗯，
二三子念完了，我们继续讲啊。
好，
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谢谢我们二山子。
所以我们上次说过，第一个主耶稣基督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称号，就算是在当时就是震古烁今的一个称号，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称过天父，对不对？
是一个划时代的称号。
我们后来又讲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特别要讲神的名的这个问题？
那这里呢，他并没有说犹太人在天上的父，愿犹太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没有这样讲。天上的神是所有人的父啊，神有一个心意，要所有的人都认识他的名。我们上次说过，名，神为什么有名字？因为是对着我们启示，他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认识他。我们应该按着他的名来认识他，对不对？因为他这是给我们认识他的线索嘛。这个神的名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东西，以后节目再慢慢谈。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但要对他的名有认识，而且认识到一个尊他为圣的地步，因为他的名本为圣，天下人间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名里边了。你看这个美国还在打伊拉克，假如他功德圆满，全部都照着他们一切最好的预期漂漂亮亮的解决了，统领的大将军回到美国的时候一定怎么样？
一定要夹道欢迎的。
不但夹道欢迎，恐怕总统要召见他，一定要赏他点什么。你觉得会赏他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勋章之类的吧。
就是啦，给他一个国防部长来做做啊，这一类的东西。但是你看啊，圣经讲主耶稣啊，他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是说他不站在这种神的居高临下的地位，基本上我们就这么理解好了。反倒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下来成就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啊，他把所有的人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把所有的人罪的问题通通都解决了，对不对？然后呢，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当他升到天上的时候，神给他了一个什么呢？
神给他一个什么？
神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那个时候神又给他一个名哦，
对啊，
不是耶稣啊。
哎呀，小贝，你不是才说你最近好好读圣经了吗？
我真的，
怎么回事呢？
现在脑筋有点昏呢。
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九节。
腓立比书就是新约，
新约
后面的地方。
对，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来，我们最近都没有人打电话来要圣经。
可是现在有打电话来留言，就是说听了觉得很愉快，听了很有兴趣，有这样的留言倒不少。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你们讲这种太火爆的问题啊，那听了不高兴的听众朋友他早就把它关掉了。
对，那听了会觉得蛮好听的人呢，本来你就大概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听了也是白听了。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听说我们连续两个礼拜啊，不少节目都还蛮刺耳的。嗯，不过刺耳当中呢，也有收到大家，也有人打电话来鼓励称赞。但是呢，这鼓励称赞这些人呢，他们大概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就是大概本来就是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好了，闲话少说，你看。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说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升为至高之后干什么呢？赐给他什么啊？你有没有兴趣啊？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那是什么名？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说这个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话关系可大了。我举个例子跟你讲，这个例子有点意思，但是呢能够讲出很多很多事情来啊。
这什么，就是很贴切是不是？
总之我认识一个弟兄，这弟兄很可爱，他现在也在服侍主，他现在很有心服侍主。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直接来到美国，那时候他在中南美一个地方。他是一个小留学生，才十来岁啊，
小留学生，
个子大大，胆子可小得很啊。下飞机第一天呢，就有一些 teenager 大家凑在一起讲鬼故事。
你是说他下来美国，从中南美来美国的时候，是不是？
他从台湾到中南美的时候。
从台湾到中南美的时候 ,OK。
他下飞机第一天晚上就有一些这种刚认识的朋友啊，都是 teenager, 大家凑在一起讲鬼故事。
那他一定听不懂啊，因为都是讲那个西班牙文。
没有，他们都是中国来的，都是讲普通话，讲国语的。听了他呢，这个心惊胆战呐、可是他又需要去上厕所。这个上厕所上洗手间呢，需要走一段黑路，那个厕所在另外一边。要出到院子里面去走一段黑路。然后你别看这个人个子这么大，他很可爱，他就跟人家讲说，哎呀，我听了都有点害怕，我自己都不敢去了。
他蛮老实的。
他蛮老实的，很可爱。他这个弟兄现在还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也不怕人家笑他。那些人就开他玩笑，其实那些人里面都不是信耶稣的。但他们那边可能有人在传耶稣。那些人就开他玩笑说，你呀、你不要怕，你怕的时候你就喊耶稣，你就不怕了。我们的小弟兄
蛮好的方法。
我们的小弟兄还真有意思，他走了一半，他真的他怕了之后他还真的喊。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他那时候不信主，根本不知道，什么都不晓得。他光听人家这么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喊耶稣，他就喊就是了。
对，
他这一喊呐、他就觉得不一样。后来他跟我们讲，就是有点像触电一样。然后他就去上了他的厕所。
他就边上边喊了。
没有了，还没去上厕所以前。但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小贝，我没这么好奇啊。当时也没有人在跟他解释到底怎么回事。
是。
然后他就来了美国。来了美国、他也是上上下下，这个小留学生的时候在这边生活还不是这么容易啊，走了不少坎坷的路啊。到最后他信主了。什么原因驱使他后来去信主呢？就是当初上厕所那一次的经历。
因为他那一次的经历，他相信这是真的。
对，他不知道这个耶稣这个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你记不记得我们讲那次鬼压床那一次，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
是，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合理的。
那听众朋友，你要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话啊，你就应该明白主的祷告为什么在这里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所立的名其实是什么名啊？就是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每一个人天上地下的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你不管在什么境况里面，你就喊吧。你是害怕吗？你是不知道怎么办吗？你是觉得空虚吗？你觉得走投无路吗？你就从心的最深处你就喊这个名，无论你对这个名的认识有多少。
对，
一切宇宙的奥秘都在这个名字背后，这个是开启整个天国的钥匙，就是尊他的名为圣啊。圣经里面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到那日，凡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
对，
这个呼喊不是有心没心叫一声，对不对？因为美国人常常讲这个笑话啊，有个人问一个小孩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耶稣。他说你为什么叫耶稣？因为我每次闯祸的时候，我爸妈妈就大叫一声 Jesus。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我蛮好笑的。
他们美国人把这种东西挂在口头上面，当成笑话讲。他没事就像我们中间说，我的妈呀， 或者像二三子说，我的妈，我的祖宗啊，
对呀、啊，我的老天爷、啊嗯、
对，他把这个耶稣的名字或者 God 的名字、嗯当成口头语，这个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神的名，这个不叫呼喊主名。
嗯，啊，对，
也有一些的聚会，他就带你唱一首歌、嗯、啊，或者叫你喊一声主耶稣，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受洗了。你说、哦、为什么我可以受洗？他说你刚才已经呼喊主名了，呼喊主名你就必得救。
真的有人这样子吗？这有一点好像，
你不知道、
啊，就是强力推销嘛，哈、啊。
这个你不知道吗？
哦，真的我不知道哎，
这事情很出名啊。
一首歌你唱完，然后就是说你已经
对你已经跟他呼喊了主名了、哦，但是圣经的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哦，跑不掉了这样的哦。
对你既然已经喊了名了，你就可以受洗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哦、这个是有点胡扯。所谓呼喊主名啊，
嗯，
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小弟兄，他心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需要，
嗯，
是他真实的一个呼唤，是对着主耶稣去喊他啊，不是把他念一遍，
嗯，
也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发泄的口头禅。所以他不但说要知道他的名，而且要尊他的名为圣啊。
嗯，
为什么要人尊这个名为圣？因为这个名是通往天国的钥匙。祷告一切的根基在这里，我们基督徒祷告完就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什么？
对，
我们是尊这个名为神，我们是靠着这个名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嗯，
这点很重要。一个开始的祷告可以只有三个字，就是主耶稣啊，你从内心的深处去喊他，他必要答应你、嗯、啊。我们在传的这个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啊、修行啊、学习啊，也不是靠某某人讲的节目啊、唱的歌啊、布道会的信息啊，让你感动了一下你就信了。我跟你讲，要你信一下子很容易，要你信一辈子啊，那非得你所信的对象亲自来向你显为真实才行啊。
是的，这个你讲这个是非常有道理。很多人都说，诶，信主是怎么一回事？你想想看，有些人为什么会信一辈子？对，
有些人为什么做节目做一辈子？是不是他每天下午两点钟干什么不好？他来这边做节目卖鸡不好吗？
嗯，不要再讲鸡了好不好？听众朋友会不会搞错？
卖烤红薯，
我在开农场。
能够让我们信下去，能够让每一个基督徒信下去，乃是因为这个名后面那位耶稣是真实的。
是，假如神不是一个活神的话，没有人有办法一辈子相信。
就是，但是所谓祷告就不单是对他的名有所认识，不单是说我这边对他有什么需要，他这里告诉我们下一步的祷告呢是这么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谁在说话呢？是人，从人的这边有一个愿望，愿什么呢？他的主格是谁啊？是你的，你的。什么是祷告？就是开始明白神那边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那这里把神整个的打算、神的计划用两个词来说，第一个是你的国，你的国干什么呢？降临。
嗯。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两句话呢，最简单的了解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并行的话。什么是你的旨意？跟你的国有没有关系啊？
一定有关系。
诶，什么叫做你的国降临呢？跟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有没有关系啊？
有。
诶，有关系，对不对？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主要要把这两个大家常常用的词呢好好谈一谈。一个就是你的国、
嗯、
一个是什么？
你的
旨
意。
你觉得我们应该先讲哪一个？
都好，我想你先讲你的旨意好了。因为这一句话呢，诶，常常啊，对不对？你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了，对不对？
对，
你正在找工作，诶，就找了到处都碰壁不顺利，结果你祷告之后，诶，这果然刚好祷告完那天下午，嗯，
对，
就有一个公司打电话来跟你说呢，他们要用你，就你就很高兴讲说，哎呀，原来这原是神的旨意啊，哎呀，
啊、
我的祷告能祷告到神的这个心坎里去，咦、嗯，所以神就有成就、
啊，
这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本来就是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哦、好，这样，是不是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呢？
哎，我们一般用这个词都这么用，你看现在各教会退休会里面最流行的一个讲题，就是请某某牧师来讲。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对不 对？讲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第一，你不要妄求，不要像小贝这样妄求，对不对？第二，怎么样啊？要有圣经的话， 第三要有弟兄姐妹的印证，第四要有环境的印证，然后你就可以比较安心说这是神的旨意啊。
诶，这个听很多次，嗯，
这个听很多次了。
对，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在此不发表评论。
这个是不是你以前去退休会，人家你的讲题就是你讲这几，就靠这几个这样讲一讲？嗯，
我自己呢，曾经也很想对这个题目有点研究哈，但是越从圣经里面读呢，就越来不敢这样讲。
哦，为什么？
啊，不是说这样讲有道理没道理，而是当我们用这个神旨意这个词的时候呢，跟圣经的用法不太一样。
哦，
哎，他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大家娶媳妇啊找工作啊都来寻求神的旨意，是这个意思吗？
哦，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生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吗？
这样讲当然也对了。我们先看看这个名词啊，这个神这个旨意这个词，它在圣经里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我先问问小贝好了，你觉得这个神的旨意重要不重要？
神的旨意当然重要了，不然提在这边提祷告的时候。
既然说重要的话，那你想旧约圣经这么厚，对不对？上千年的历史，它里边应该常常提到这个词吧？
嗯，应该有不少次吧？
嗯，你认为这个不少次是不少到什么地步呢？有没有50次呢？
一个50次啊，应该没有吧？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没出现这么多次。
那你的印象是出现了多少次呢？
嗯，我的印象中大概5-6次应该有吧。
小贝要么是非常聪明，要么真的是对圣经很有研究，要么两者都是。
嗯，
很多弟兄姐妹会很惊奇，神的旨意这个词啊，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啊，也不过就是这么一打、
哦、一打而已，就是 十来次、嗯、
十来次算多的。
嗯，
很可能连10次都不到，就看你怎么算了。在旧约里面，神对人讲的这些事情啊，多半被叫成说神的话，尤其是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法则，是这么讲的。
诶，对哦，诶，都好像是这样。诶，跟这些东西难道跟旨意不一样吗？
诶，你看10诫为什么不叫10个旨意呢？
哦，哦，
对吧？10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盗。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老中啊，读到旨意这两字，很自然的会有那种圣旨那种感觉，好像诶，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对不对？好像只要神讲的话，应该也都算是神的旨意吧。
小贝，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就在这里要有所澄清啊。
嗯，
这个所谓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的用法是这样，它不是说神对我们的话通通叫做神的旨意。当然你可以用这个观念，不过从这个名词的用法来讲，它对我们的许多话是叫做10诫，不是10个旨意。你可以说10诫当然是神的旨意，但是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嗯，
当圣经提到10诫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这是神的10个旨意。为什么？就像你养个孩子，你养这个孩子，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打算，这不可杀人算不算一个？
这个不能算是期望吧。我生一个孩子，我对他期望只是希望他不要杀人。
对啊，这样你都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叫做神的旨意，这是对于罪人的一种禁止。
嗯，
这个不是，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不是他积极的一个目的。
嗯，
他造人不是为了要让你不可杀人，因此这个叫做诫命，叫做法则、哎、叫做吩咐，叫做命令，甚至叫做神的话。可是圣经对于什么叫神的旨意啊，这个词用的非常非常保留，它留起来故意不用，好像舍不得用一样的啊。因为照这样说起来，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呢？神旨意这个词在旧约是在什么情况底下用的呢？不如我们卖个关子，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1:24，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这个观念对我而言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认为自己是谁，决定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做什么。如果我只是一块物质，那我可以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任何事情， 最大程度上取悦于我的身体。没有人有权让我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即使是那些最亲近的人。如果超自然从道德判断的因素中被拿走了，那道德就毫无根基。如果世界上没有绝对，那我们绝对有自由做任何看着合适的事儿。对错只是个人的观点，仅此而已。我们只是一群独自留在家里的孩子，有自由照着一时的兴致做任何事情而不顾后果。所以我们在黑暗中抱怨、困惑，将肉体上的快乐推到了极点，直到身体开始衰残，不可能再滥用的时候才停止下来。我们试图以此找到一个道德的边缘。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沉溺于某些事情，当然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适度享受肉体上的快乐，但是如果享受过头了，超过正常行为的范围，我们就会变成上瘾的人。那么我们是否沉溺于爱神呢？这可以叫沉溺吗？许多中国父母在孩子要展开翅膀离开家的时候，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不要变成宗教的狂热分子。作为一个信仰上的狂热者，也是沉溺的一种形式，对吗？我想不太对吧。沉溺是完全专注于或者不断从事那些对于身体和灵命都有害的事情。在婚姻中，性的乐趣并不是性爱狂，但那些在婚姻之外寻求肉体的快乐的确是性爱狂。对正当事物的渴望需要培养，而对错误事情的渴望却应当抑制。通过屈服于一些违法的愿望并迎合他的需要来满足自己，就像是火上浇油，那是会不受控制的燃烧起来，而且最终将毁灭自己的。再喝一次酒不能治疗酒精中毒，再憋一眼色情网站也不是对待色情疾病的方式。我们所谓的最后一次喝酒，可能成为以后更多次的头一次。我们最后的一憋可能成为第一个浪潮，带来无法控制的洪水，把我们彻底一扫而空。我们仍然存着愿望想要变得圣洁，存着迫切的心想要对抗各种各样正在寻找我们并引我们沉溺的诱惑。为着这些，我们要赞美神。如果我们失去这样的愿望和迫切，那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当神最终放弃我们的时候，撒旦肯定大大欢喜地把我们接去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旨意，留了个谜给大家。旧约里面不常用这个词，那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通通不叫做神的旨意。什么才叫神的旨意呢？不如我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把神的旨意这个词从它出现不多的次数里面挑一点出来，或许就能够帮我们解答这个难题。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讲到神的旨意，就是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一提这个，很多基督徒都晓得这是讲到主耶稣受难的预言啊。
以赛亚、
这是一章对犹太人来讲呢最难答的圣经，而且许多时候你只要一提到这章圣经，他就不跟你讲话了啊，因为他知道你是冲着他来的。以赛亚书53章是大概在主耶稣来以前700多年以前就已经写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他一开头他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他讲到一个特定的角色，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就是说他长的样子一点都不起眼，一点都不好看。圣经就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然后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拿这个圣经去问犹太人说那个他是谁啊，他就不跟你讲话。 因为他知道你在讲的就是说，他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要他承认耶稣基督就是这张圣经里面所非常非常生动形容的那个对象，那个他。
是，
因为你除了这样解释之外没有办法解释这张圣经啊。
对，
对不对？这里面讲到他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讲到他被杀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啊，对不对？他说谁想到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底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哎呦，讲得太清楚，但这里就用到一个旨意的字，他定义，那个定义就是耶和华定了旨意要把他压伤。
哦，你说他这一段他用定义，他用的字跟我们讲的旨意是同样一个字啊？
没错，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地方，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定义底下还有两个小字啊，那个小字尤其是耐人寻味。
哦，这个小字他说定义或作喜悦，
底下有个字叫做喜悦。哎，这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开了。
解开什么呢？
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他为什么把这个字用的这么保留？他为什么不把十诫叫成他的十个旨意，他把它叫成十个诫命？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让神喜悦，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这个叫做神的旨意。
哦，是这样才叫神的旨意。
对，哎，就像你刚才讲的，我问你，你觉得很可笑？什么？我养个孩子，他就目的就是不可杀人。这，
这个爸爸，这个一个养了一个不可杀人的孩子，我想他的爸爸不会有什么样很高兴的。
对啊，或者照这个圣经来讲的话，我们就明白了，你的孩子不杀人，你心满意足，你喜悦吗？
除非这个他们是出生在一个贼窝里面，那还有可能。
从小应该做海盗的没做，
对对对，只有这种可能。
你的孩子因为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做假见证，就能够让你心满意足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是神的旨意？讲到耶稣基督，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神的百姓的罪孽都归到他的头上。这是神定了意要做的，这件事情让神心满意足，因为神把罪人都救回来了。
诶，那这样讲起来，神的旨意是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就是指这件事吗？
它的内容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凡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啊，圣经毫不保留把它用在神的旨意上。比如旧约诗篇里面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第七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什么才是神的喜悦，什么才是神所要的呢？大卫就预先指着道成肉身的基督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的身体被当成祭物献给神，这才是神的喜悦，神的旨意。以前那些公牛山羊的血以及旧约时候所献一切的礼物你不喜悦，因为那个还不是你旨意的成就，他不能真真正正把人的罪除掉嘛，他不能真真正正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嘛。另外你看新约里面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怎么样啊，我所喜悦的。哎，一样的嘛，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是我的爱子，我的旨意。
哦，是这样才叫神的旨意。
可是神的旨意绝对不只是把罪人救回来而已。
哦，还有更广的意思。
哦，那当然啦。所以主耶稣才会叫我们这样祷告啊。我们再把刚才的观念稍微澄清一下，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你今天娶不娶媳妇，明天应该到哪个城去做买卖，那是你要做的事情。对，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你娶不娶媳妇，你做不做买卖，甚至你这个人活不活在世上，神都照样要做的事情啊。从永远到永远，神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个叫什么？
神的旨意。
哎，那至于你讨老婆、找工作、买房子、卖车子这类的事情啊， 圣经并不真的把它叫做神的旨意。
那这一类叫做什么？
这类啊，叫做主怜悯、主带领、主帮忙、主恩典，通通好。
哦，杂事就对了。
哎，叫杂事。对，
很多人，我想大部分人还觉得那是这是顶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这问题就在这里嘛，对你很重要，我们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事情有多么重要，而且神有办法把这个事情真的放到他天上的旨意里面去，因为他爱你嘛。可是你严格的说，神的旨意这个字要大写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你要做的事情。拜托拜托，
这个话不能乱讲啊！
最好是，也不是说不能乱讲，上帝不会禁止我们这样讲。可是你总得想想啊，你有很多事情要办，神有没有事情要办呢？你活这么短，都有一些事情要求神成就。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
哦，
这个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说这个旨意有没有在天上？早就在那里了，神还能没有他的旨意，没有他要成就的事儿吗？开玩笑。
嗯，
在天上通行不通行啊？
通
行。
嗯，
可是从永远到永远呢，它有一个缺环，这个缺环是什么？在地上它也要通行，而且通行的程度要像在天上一样通行。那什么时候这个神的旨意会在地上通行到像天上一样通行呢？就是什么什么降临的时候啊？
哦，你的国降临就是指这个时候。
哎，神从永远到永远他的旨意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耶稣基督为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
就是这件事情。嗯，
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这件旨意的开头？从耶稣基督开始，神有很多很多的儿子了。他不单是造人，对不对？所造的是人，所领进去的是什么？
儿子。
哎，这个很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说神为什么要造人，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追根究底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并且让耶稣基督做长子。嗯，那个荣耀是什么？神的国。那个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啊，神的国要与这些神的儿女们合而为一。那个神的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也是更是为他爱子预备。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国度？要他的爱子，要耶稣基督在这个国度里凡事上居首位。
嗯，
这是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他也希望你跟这个事情能够扯上关系，能够把你也带进去。什么样的人能够被带进去？尊他名为圣的人，有他儿女身份的人，你才可能被带进去啊。那这时候我们再把主导文前面几句念一念，可能心里面就会比较清楚了。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讲到这边都是顾念着神他的旨意，
对
了，都是站在神的角度讲，
对，开始能够明白说什么是我们的祷告，是借着祷告让我们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借着祷告把这个神在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下来。所以祷告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它不只是基督徒的呼吸啊，它是一个权柄，你知道吗？你很多事情你可能会做，有更多的事情你不会做，很多事情你能做，但是有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做。
哦，
你假如现在已经年纪很大，躺在病床上，你还能为神的国度做什么呢？
你祷告啊。
你假如被关在监狱里，你还能为神的国度做什么呢？
你祷告啊。
没错啊，是什么事情能够让神的旨意从天上通行到地上来？什么？
祷告。哦，原来所以这边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祷告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所以这句话不是我们一般来讲觉得好像，诶，神既然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他总有他的办法，好像我们白讲的。哦，原来不是这样的。
这也回答了我们上次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人祷告？既然我要的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要祷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
的确，当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叫你去为你的事情，为你娶的媳妇啊这些事情去多祷告。他说你真的，你所需用的神真的是知道你祷告祷告什么东西。 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这一个微小的人居然能跟神永远的旨意扯上关系，并且把这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国度借着祷告带到地上来。嘿，这上帝可是赏脸啊。
哦，原来祷告要祷告这个台才有直接的功能，而不是祷告例如说，哎呀，小贝现在还是单身一个，现在呢急着要娶亲，然后就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讲，好，你这样祷告说神要赐给你一个太太是没有用的，你要把具体的东西写下来跟神讲清楚、
哦、真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我要对方五尺六寸，皮肤白皙，长发披肩，怎么怎么要这样列下来，然后呢就会很清楚。因为我曾经听过传道人说，这样子的祷告神那边才会接收的很清楚，才会有办法赐给你一个你真正想要、嗯、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的确今天有很多人他把上帝当成一个老糊涂，你知道吧？真的吗？他把祷告或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事情当成一种好像是 computer 的 game、哦、或者是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吃饺子老虎、嗯、有某种的诀窍，有某一个钮，你这么一按呐、啊，哎呀，事情就通了，
通通都会滚出来，就对了。嗯，
神完全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你祷告是出于信心，这种事情呢，你不祷告，你仰望神，难道不也是出于信心吗？你要不要天天挂在嘴巴上求？你要开多么详细的清单，那是你的事儿。但是这里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乃是就着神的大写的旨意，神大写的国度，以及他在地上施行的时间与进程，就着这件事情来参与，这个叫做祷告。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
讲起来这样祷告还蛮神圣的、
啊、就是、
哎、小贝现在有一点后悔，平常小贝有时候祷告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随便的，
你还来得及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光把这几句话背一遍是没什么用处的。
哦，大家都还来得及了，不是小
贝。对的、
哦，
这个不是像念佛的人说、嗯、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么念个一千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没有用。
你心里面是不是真正以神的国度为念的一个人？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你并且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迫切的心？你才会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啊！你对人的灵魂有一个关切，你才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你光这样念几句是没有价值的，这几句话不说则已啊，你要说要拿来祷告啊，那里面可祷告的东西那是太多了。
我很爱把我们今天节目完了之后呢，听过的这个特别是基督徒他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嗯、因为他本来讲话的内容都与以上无关。对啊，本来祷告的内容都与以上无关，你现在说只有这些才 make sense 的话，那接下来祷告讲什么呢？
祷告就祷告完了之后再跟主耶稣讲，以上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你认为什么对我最好你看着办。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要知道的清楚太多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假如啊有一个人他非常努力的去祷告，他也很为这件事情求，可是他最后呢被主耶稣骂是个笨丫头，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这个你看，因为他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表示这个神国的旨意啊是不是通行在天上？
是啊，
是啊。那现在呢要把这个神国的旨意借着祷告从天上引到地下来，并且主人呢把这个巨大的任务啊交给一个小丫鬟，就是我们在地上这些小门徒啊。你脑子里有没有出现一个图画，好像山上有个大湖，你现在有一个被交付了一个工作，就是你要用一个水管呐、啊，把这个大湖的水啊引到你家的小水缸来，
引到山下来、嗯、
哎，引到山下来，从天上引到地下来，那你被交付这个任务啊、嗯、你就是那个水管，你要每天去祷告直到地上的水缸装满了。这个例子应该还可以吧，虽然有点土。
不会啊，还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嗯，听起来蛮对的。
啊，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呢天天就很尽职的去引这个水啊。
是啊，蛮好的。
可是最后他被骂是笨丫头、嗯、是无用的仆人，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为什么？
你就是这个水管，
嗯，
你要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你不能我每天去接水，可是我这个水管是空的，或者我水管里面一天只接了一滴水，一辈子只接了半缸水，还都蒸发掉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要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必须怎么样？
要先通行，
要先通行，他先得把你这个水管装满，你才能够把水缸装满了、啊。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再是局外人了。神的旨意怎么通行在地上？神的国怎么降临在地上？是借着谁啊？
借着祷告的人就是我们哦。
哎，第一借着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开头这样的祷告，但是呢，也是借着我们呐、啊。
哦，所以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不是在那边祷告说，哎呀，主啊，愿你的福音广传遍地，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你会得到喜悦，然后讲完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你通通是在替别人祷告，你在为这个世界祷告，你在为神祷告，感谢赞美主啊！
嗯、
但你晓不晓得你自己？就是整个天上祝福流通的管道、
嗯哦、所以这个不是别人的事情就对了。
哎，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不是说你们为别人祷告要这样说啊。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愿意神的国度降临吗？你愿意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吗？那首先我们先得问了、啊、你愿不愿意神的国度降临在你身上？你愿不愿意神的旨意通行在你的身上，通行在你的家里，通行在你的教会之中？
嗯，
要不然你这个祷告是干什么呢？你不被骂笨丫头才怪了。
嗯，
是不是？所以你看，祷告确实不能单单用呼吸这两个字来形容。
嗯、
祷告是让我们有份于天上的事情，有份于神的国度，有份于神的旨意。祷告是把自己放到神的旨意里，这些话是真的，这不是唱高调。
对，
那这时候我们也才明白为什么这几句简单的话啊，为什么主只把这几句简单的话教给我们？这个教给我们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里面可祷告的事情那是太多太多了，
嗯，
对不对？他不是要你把这几句话背起来，他是要你明白为什么祷告要这样说。所以他开头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不是像外邦人用很多的重复话。
嗯，
常常这个主导文变成我们的重复话。
嗯，
这个讲完了，然后主耶稣才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你的小辈对这个很有兴趣呢，
很有兴趣是吧？
对，可我们好像今天已经来不及讲了。嗯，
你还今天来不及讲，还是来得及讲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
哦、今日赐给我们蛮好的啊，这是我们平常祷告最强调的
是
这个、啊。
好在什么地方、
啊？
尤其好在什么地方？
嗯，尤其好在饮食啊，有吃有喝，跟着主耶稣有吃有喝多好。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词，就是今日。
嗯，
它不是说我们明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后天的饮食明日赐给我们。
明日后日这不重要，我们现在要就现在给嘛，对不对？
哎，但是这也是主耶稣讲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
哦，那照你这样讲，就都不要想太远哦。
你怎么还说不想太远？想神要做的事情还想得不远了、啊、想得远的不得了。可是讲到你自己，你所需要成就的事情，你的担心的话呢，一次一天就好了。
嗯，
你说考试难不难？难。
嗯，
那这么难的考试怎么答呢？
就考试的时候答就对了，
一题一题答嘛。
哦，
基督徒这条路难走不难走？难走。怎么个走法？一次走一天。
嗯，
你就看你今天过得去过不去。你今天过得去，就把剩下所有的力气为神的国祷告，你有说不定主明天就来了。这是基督徒的诀窍。
嗯，
不是我有信心说主明天一定替我解决问题。我跟你讲，我的问题解决不解决啊，神的旨意保证要通行，神的国度保证要降临。当他国度降临，当他旨意通行的时候，我一切的问题都过去了。这有没有点在唱高调？
有，
有一点是吧？
嗯，
高调归高调啊，不过确实真真实实的话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嗯、啊。
是，
我们敢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到，而是因为主这样教导我们。
是，
而且你可以去试试看，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无论这条路多难走，你是一分钟一分钟活的，一次一分钟，一次一秒钟，难不难？不难。
嗯，
他没有叫我们把整个的问题拿到眼前看，他要我们看整个的东西的时候，他只要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国，你的旨意，你可以看这件事情。
可是小贝有个问题啊，一天难出一天当，为什么我们要一天录好几天的节目呢？
我们都现场节目，你在胡说什么？哎呦，你看一天难度一天当，就像我们世外桃源做节目，一天只做一次的节目，一天只单一天的节目，对不对？
你这是睁眼说瞎话，我不敢打。
好了，小贝，不如我们都赶快去祷告，因为这个周末，这个礼拜天，华人基督徒教会早上10点要传福音。神的国怎么降临，神的旨意怎么通行，是把福音在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通行开来。但愿听众朋友，在你的生命里若是还没有被天上的国度、天上的旨意所征服，那请您礼拜天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听福音，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您。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在小明的班里有25个同学，虽然人数不少，可是小明却觉得很孤单难过，这是为什么呢？刚刚还在操场上，小明向同学们传福音，有些男生就讥笑他。当小明说他相信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连他的老师都笑话他。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事。也许你会想，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才受到别人的笑话，那主管不管呢？其实像以利亚这么勇敢的人也这样想过。你记得上次的故事里，我们讲到神在加密山降下火，证明神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连以色列人也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肯定很高兴，以色列人的心终于回转向神了。小朋友们，你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圣经中的神，才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你知道吗？神创造你是为了你能够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与神相交。神知道你的一切，神在你出生之前就爱你。神在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我的慈爱吸引你。但是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说我们都违反了神的律法，违反了神的律法就是罪，而罪的代价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神的大爱真是非常的奇妙，神实在是爱我们，他就让一个人来代替我们背负这个对罪的惩罚。罗马书8:32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竟然让他自己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以那属天的大爱来爱我们，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把他的命舍了，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极度的痛苦和死亡，但是3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亡也不能拘禁我们的主耶稣。现在耶稣就在天上和天父在一起，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以利亚认识这位唯一的真神，他真的很高兴，以色列人的心终于回转向神了。可是以利亚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王后耶洗别就派人来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以利亚知道王后耶洗别杀了很多神的先知，而且他非常恨以利亚，早就想杀死他了。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心里害怕了，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也动摇了。神真的不看顾他了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孤单，好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跟随耶稣，你会想，是不是神不看顾我了？撒旦就是神的敌人，他也是我们的敌人，他就是想让你觉得灰心丧气，觉得神不管你了，然后你就不再侍奉神，不能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了。我们今天要学的圣经经节是诗篇46:10，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是对我们说， 停下来想一想，我是神，在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我时时刻刻的在看顾着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好处。神当然在看顾以利亚，以利亚自己并没有认识到，他心里很害怕王后耶洗别来杀他，就起来逃命了。他和他的仆人跑了90英里的路，大概有将近300里，到了别示巴这个地方。然后以利亚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又在旷野里走了一天，又是好几十里的路。最后他实在跑累了，就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说，耶和华罢了，请你取我的性命吧，让我死吧。说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这个时候有人拍他说，起来。是不是王后耶洗别派来的人呢？不是，原来是神派来一个天使。神知道以利亚害怕逃跑了，这一路神都跟着他。以利亚睡觉的时候，神还派天使来保护他。天使轻轻地拍拍以利亚说，起来吃吧。以利亚就起来，真是神奇呀。他看见脑袋边上有一瓶水，还有烧饼呢，热乎乎的，他就吃了喝了。那饼真是好吃啊，喝了水他也不渴了。然后他又躺下，天使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还远着呢。他就又起来吃了喝了。圣经在列王记上19章8节讲到，仗着这饮食的力，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小朋友们，神知道以利亚躲在洞里吗？当然知道。神对以利亚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王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却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以利亚就照做了。那个时候神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的面前有狂风大作，崩山碎石。但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又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赶快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时候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神好像并没有理会以利亚的问题，而是对他说，你回去要高一个新的亚兰王和一个新的以色列王，还有让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然后神又告诉以利亚一个秘密，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对以利亚来说真是一个惊喜。他原本以为只剩下他在跟随神，其他的人都死了，真是没想到啊。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小朋友，当你遇到困难，当别人因为你信耶稣就讥笑你，给你气受的时候，也许你也会像以利亚一样觉得孤单，觉得灰心，也许会觉得只有你在跟随耶稣。亲爱的小朋友，我建议你做以下的3件事。第一，用诗篇46章第10节来激励自己。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第二，记住，神知道你身上发生的一切，神在掌权。第三，要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信靠他，让他继续在你身上做工。以利亚知道神要继续在他的身上做工，所以他就从他藏身的地方出来，开始了他新的任务。他去告了一个新的亚兰王和一个新的以色列王。正当以利亚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赶着牛耕地，他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圣灵使以利亚知道以利沙就是神所拣选的先知，圣灵也让以利沙知道为什么以利亚会把外衣披在他的身上。 伊丽莎就跟随伊利亚，像儿子和仆人一样的服侍他。我相信伊丽莎一定给年老的伊利亚带来了许多的鼓励。你看得出来神仍然在照顾伊利亚吗？如果你是神的孩子，请记住，神也在看顾着你。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用诗篇46:10来激励自己。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记住，神是全知全能的，你要祷告他，使你更信靠他。神的孩子可以安息，是因为主耶稣住在他们里面，他的圣灵鼓励他们，也提醒他们，神在掌权，他在看顾着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